人质家属阻塞过境点，以色列谴责歪曲主张。十二名联合国员工被控参与10月7号袭击。小粉红被判有罪，凭举报文化不能搬到外国。经济差到乜嘢程度？北京排起卖血队。美国国会代表团
访台政要，
确保台湾自我防护能力。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7号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如果你一直想去日本赏樱花，希望之星组织的2月18号六日午夜的日本关东之旅，泡温泉赏樱花是一个好的机会。关东静冈的8000几棵河津樱，因为地热和品种的不同，成为日本的第一樱，花朵大，粉红色非常靓。二月将举办一年一度的樱花祭，你可以错开拥挤的赏樱人群，来这里独辟蹊径，享受美景外，还有四夜的温泉、伊香保、石和、热海、充裕的温泉汤池，漫步在十里长堤的樱花隧道，品尝着日本的特色美食。这个将成为新年里给自己最好的一个疗愈身心的浪漫之旅，快点赴约啦！諮詢電話855-955-5227，或者發郵件 alice.gu@baywise.net 聯繫我哋。更多信息喺描述欄裏面。1月26号喺加沙南部漢尤尼斯地區，以色列國防軍擊斃咗數十名哈馬斯槍手。軍方發布嘅無人機鏡頭顯示，一群手持火箭弹的哈马斯分子在汉尤尼斯被发现，然后被飞机击中。请你报道。
亦是在当日，加沙人质家属第三次阻止运输援助物资的卡车从海雷姆沙洛姆过境点进入加沙。这个行动已经持续了几日。在26号，有几百名以色列抗议者参加了这次示威活动。他们要求切断所有进入加沙地带的所谓人道主义援助，直到哈马斯送回12月7号绑架的所有人质。这次活动被称为9号令运动，抗议者要求在最后一名被绑架者返回之前，不能够提供任何援助，亦不能够将任何设备转移给敌人。示威者包括人质家属代表、一些从加沙战斗中回乡的预备役军人，以及从北部和南部边境撤离的以色列平民，亦参与了活动。抗议者表示，他们绕过警察检查站，穿过埃及和加沙边境附近地区的田野，实际上是在这里阻止哈马斯的卡车车队。交通官员表示，由于抗议活动，几十辆卡车掉头驶离海雷姆沙洛姆。去年12月15号，以色列安全内阁批准开放海雷姆沙洛姆过境点，将援助物资运入加沙走廊。当局谴责哈马斯窃取了为加沙平民提供的大部分援助物资，并将其转交给躲藏在隧道中的恐怖分子。同时，以色列强烈谴责亲哈马斯的媒体关于所谓人道措施的歪曲，并且强调军方的目标从未瞄准平民。政府部门1月26号谴责了国际法庭的裁决，因为该机构认定南非必须保护巴勒斯坦人免受种族灭绝的主张是合理的。以色列时报报道引述评论说，国际法院接受南非法学家对加沙战争性质的歪曲，要求以色列防止加沙种族灭绝，并且确保不违反有关公约。这种立场让以色列和涉嫌种族灭绝的污名联系在一起，加深了混乱。以色列媒体的评论指出，加沙是一个由恐怖组织统治的领土，但是法院下令采取的措施旨在限制以色列的自卫能力，同时给了犯落种族灭绝罪的哈马斯苟延残喘的机会，对以色列造成了损害。 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回应裁决的时候强调，法院没有下令以色列立即宣布停火，这个卑鄙的企图遭到拒绝。他同时坚称，针对以色列的种族灭绝指控不单止是错误的，而且是令人愤慨的，世界各地的政派人都应该拒绝他。在之前的安全内阁会议上，以色列新贝特主席罗兰巴尔敦促部长他们立即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以彻查哈马斯10月7号的袭击能够得逞的原因。他说，这个举动将结束所有的谎言和阴谋，大众迫切需要这个，以平息政府内部产生的一些混乱。而领导层认为，这个举动将会出现，但是可能要等到战争结束之后才会继续进行调查。
1月26号，以色列提供证据指控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员工参与了10月7号对以色列国土的袭击，并且透露了他们在袭击期间使用联合国车辆和设施的情况。同日，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宣布解雇多名员工。请听报道。
以色列时报说，关于联合国员工参与10月7号袭击的指控，促使美国暂停向该组织提供援助。美国国务院表示，他对这些指控极度不安，并且宣布在审查期间暂停提供额外资金。政府的声明透露，美国得知有12名员工可能参与其中。1月26号，近东救济工程署负责人拉扎里尼说，他们解雇了参与者，目的是为了保护该机构提供人道援助的能力。拉扎里尼说，任何参与恐怖行为的近东救济工程署员工都将被追究责任，包括透过刑事起诉。匿名的以色列高官话俾美国媒体 Axios 听，新贝特和以色列国防军提供的资讯表明，12名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员工积极参加了10月7号的恐怖袭击，并且使用了联合国的车辆设备。这个是强有力并且经过证实的情报。很多情报都是由参加10月7号袭击之后被捕的武装分子供出。在10月7号，哈马斯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恐怖攻击，几千名恐怖分子越过边境进入以色列，造成大约1200人丧生，并劫持了250几名人质。而联合国人员参与恐怖袭击的消息引发了舆论哗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他对这些指控感到震惊。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表示，将对近东救济工程署进行紧急和全面的独立审查。
近日，中国留学生吴肖蕾因为涉嫌跟踪威胁张贴民主海报的同学，被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判处有罪。台湾制宪基金会董事、国际法学者宋承恩对希望之声说，吴肖蕾的这个案给中国人一个很重要的警示，就是中共政府的那一套不能够照搬到外国。郑铁报道。
根据检方披露的消息，吴肖蕾在2022年10月22号至24号通过社交媒体和邮件威胁和骚扰一名张贴中国民主海报的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同学，声称话要斩了他的手。之后，吴肖蕾仲话对中共国安举报这个行为，仲公开了对方的信息，鼓励其他人骚扰这名同学。由于这些情形，法院判决吴肖蕾犯有网络跟踪缠绕罪和跨州传播威胁性通讯罪，每项罪名都面临最长5年的监禁、3年监督释放和最高$250,000的罚款。吴承恩说，在网络上跟踪和威胁本身就构成对人身自由的侵害，在各国都是有罪的。吴肖蕾的这宗案件给中国人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在中共的那一套是不能够搬到去其他国家的。 好似呢种举报文化喺其他国家系冇办法允许嘅。即使你自愿出于政治意识形态去维护中国嘅形象、国安，或者系自愿性咁帮中共去执行一啲言论嘅管制，毛泽东时代、文化大革命时代都系鼓励咁样做，但系喺国外系冇办法允许嘅。喺美国，佢会被认为系非常严重嘅事情。吴承恩话：校园里面有言论自由表达同学术自由，好多小粉红针对课堂上面举报老师，伤害中国人民感情，话你有政治评论，话台湾唔系一个国家，呢种政治性嘅去审查课堂上面言论，但系佢哋嘅做法喺海外系行唔通嘅。呢件事情其实并非系一个个案，喺各地都睇到类似嘅行为。最近英国嗰个钢琴家弹钢琴，被小粉红话你唔可以影到我，你唔可以喺呢度拍摄，我唔能够上你个 YouTube， 因为中国法律唔准。咁就等于将中国嘅法律带到英国執行。吴少雷嘅案亦系等于将中共嘅言论管制尺度带到去美国，而且带到美国嘅校园，呢、这个当然喺美国系冇办法接受嘅事情。
中国经济下行，社会服务系统接近崩溃，同时疫情已经导致医疗资源稀缺。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话，北京街头近期出现卖血队伍，引发诸多关注。请睇报道。
根据网友26号喺 X 平台转发嘅短片，有当地民众现场拍摄话，喺北京朝阳区敬松街道服务中心嗰度，将近有100人身着住棉衲喺度排队。拍摄者介绍话，呢啲都系卖血嘅。街道院里面有一架捐血车，200cc 俾800元人民币，300cc 俾1200元。对此，有网友评论话：而家冇人捐血啦，改为卖血啦，排起咗长长嘅卖血队伍。仲有评论话：而家住医院做大手术嘅人，如果冇自愿捐过血，都要自己解决，揾呢啲卖血者解决。之前北京青年报报道指出，北京大医院的门外就贴住好多有偿捐血的广告。有负责找人入医院的内部人士说，完成一单捐血，他可以得到200元提成。报道指出，卖血的主要是打工者和学生，缺钱是他们参与的主要动机。X 平台的网友评论说，卖血的人这么多，中国人没有工作，冇钱去卖血，仲要排长队，睇到都心酸啊！亦有人担心咁样发展会唔会发生之前嘅艾滋惨剧？亦有人话应该警惕卖血配型捐肾脏。网民嘲讽话应该谢主隆恩，喺呢个盛世仲可以卖血求生，要感恩。
美国国会众议院派遣国会台湾连线访问团造访台湾，1月26号结束访问流程，由两名跨党派议员贝拉和巴拉特率领的访问团在25号会晤了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以及在野党领袖。美方表示希望借助这个机会确保美台国会合作，并强化台湾的自我保护能力。请看报道。
在此行期间，除了赖清德之外，美国议员访问团亦会晤了总统蔡英文、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两大在野党主席朱立伦和柯文哲。美国众议员巴拉特在发布会上说，希望藉助这次会面确保台湾各政党在促进台湾自我防卫能力上取得强烈共识。台湾国会亦感受到美国和台湾共同启动国防工业生产的重要性。众议员贝拉声明说，现在企图在台海制造更多紧张局势的并非美国或者台湾人民，但是美国和台湾需要对此作出回应。中共政府在台海的武力挑衅升级，台湾因此增加军购，以防范潜在的台海威胁。巴拉特说， 美国的国防预算未来将会稳健增长，并且有能力加速军工武器的生产，推进对台湾武器交付的进程。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说，期望同美国国会跨党派友人合作，共同捍卫台海区域的和平稳定现状。民进党主席柯文哲在会晤美国访问团的时候说，台湾应该有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他说支持对国防经费提高至占 GDP 的 3% 水平。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